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，我是黄燕君。我们一起研读以西结书已经超过半年以上了。我们在研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真是看见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对我们是如此的有耐心，对以色列人是一再的规劝，要他们悔改。先知以西结书不但是对当时的人说，也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是以西结书18章，审判的标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唐月佳老师为我们讲解审判的标准。
公元前597年，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，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，还有神的安慰，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，重建家园。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，直到永远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唐月佳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。我们继续研讨以西结书，我们来到第23个主题，审判的标准。在许多人的观念里，认为神是一位慈祥的圣诞老人，所有的使命只是送给人所需要的礼物，不问善恶。另一种观念则以为神是严厉的审判官，专挑人的过错，然后把人丢在地狱里，就像任性的孩子把不喜欢的玩具全部丢进垃圾堆一样。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对。神是慈爱的，神也是公义的，在他所定的时候必实行公义的审判。不过这位慈爱而又公义的神不喜悦人死亡，愿意人悔改而得存活。以西结书第18章经文主要重申神的审判标准，并且具体的强调以色列选民个人当履行的责任。在这一个主题里，我们分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方面，审判标准的误解。在以西结书18章第1节第2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当神借先知以西结向以色列宣告神的审判将要来临之际，被掳的以色列人开始质疑并抱怨神的审判不公平，以至于在以色列中流行着一句俗语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意思就是后辈人需要承担前辈人的罪孽。在耶利米哀歌5章7至8节也有类似的话，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奴仆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这句话表达了以色列人内心极度的不满与愤慨，表明了他们悖逆与反叛的态度，他们没有存敬畏的心认真的领会神律法的经义，也没有用心体会神打发众先知到他们中间的用意。 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来判断神，来定罪神。以色列人坚持认为儿子应当承担他父亲的罪责，这个错误观念源于对旧约几处圣经的误解。第一处是出埃及记的20章第5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第二处是出埃及记34章6至7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圣经的意思，这经文的真实意思是，倘若儿子如出一辙的犯父亲所犯的罪，且不思悔改，就必受审判。从客观公正的角度讲，人常常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判断公平与否。我们在数算公平不公平的时候，对自己有利的就叫公平，对自己不利的就叫不公平。考试作弊，有的人被抓到了，有的人没有被抓到，被抓到的就认为不公平，而没有被抓到的就不会说不公平。这就是深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罪性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，也是人悖逆的本性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方面，审判标准的界定。在以西结书第18章3至4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神启示说，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。在耶利米书31章29节也有同样的说法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神说，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凡生在世上的人都是属神的，他们出于神也必归于神，并且神在每个受造之人的身上都有主权。他说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神的爱是公平的，神的审判也是公平的。诗篇89篇14节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神是全宇宙的创造者，对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一视同仁的，只有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有一个明显的例子，列王记下12章20节到21节，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，在夏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。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，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。在列王记下14章3至6节说，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不如他祖大卫，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，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，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，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说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，这就是神公义的审判，不是照一己的情欲快意恩仇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，审判标准的案例。自第五节到第十节有三个具体的案例，他们是祖孙三代。一个公义的人，他有罪恶的儿子，却有公义的孙辈，公义的父不能挽救罪恶之子，罪恶的儿子并不连累公义的孙儿。归纳言之，谁有罪应自行担当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公义的父亲。以西结书十八章五至九节，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，未曾亏负人，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位公义的父亲完全按照神的律法而行，而且是行在神的意中。第一，他没有在偶像的丘坛上献祭，合乎申命记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律例。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第二，他没有向偶像祷告，或信靠虚无的偶像，合乎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第三，他没有玷污邻舍的妻子，合乎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的律例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第四，他遵照神的律法对待自己的妻子，合乎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十九节，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，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。第五，他不欺压人，及时将抵押物归还债务人，合乎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，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，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，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第六，他从不抢劫，合乎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三节，不可欺压你的邻舍，也不可抢夺他的物。第七，他甘心施舍，周济穷人，合乎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十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第八，他借钱不索取利息，合乎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九节和二十节，你借给你弟兄的，或是钱财，或是粮食，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。这样，耶和华你神 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这位父亲内心敬畏耶和华，忠诚地遵守神一切的吩咐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表里如一，蒙神的喜悦而得存活。那么现在来看第二个不义的儿子，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十节到十三节，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舍的妻，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行可憎的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一人生了个不义的儿子，就像西西家王生了个马拿西王，反对神的一切规则，拒绝遵行神的一切律法，凡他父亲所遵行的，他一概推翻，弃之如敝屣，他必因自己的行为而死，因为违背律法的必被律法所惩治。在这里明显的显出，父亲的义不会传承到儿子的身上，父亲必因自己的义存活，儿子却因自己的不义而灭亡。第三个例子，公义的孙子，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十四节到二十节，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亏负人，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至于他的父亲，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不义的父亲生了一个公义的儿子，就像亚门王生了一个约西亚王。这个儿子看见了父亲所犯的罪孽，心生惧怕，听见神的律法，将心回转，定义敬畏神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拒绝遵循他父亲一切的恶道，他必存活，享受神的祝福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，审判标准的说明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 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，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啊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借助前面的案例，先知进一步确认个人的责任。恶人认罪悔改，必得赦免；义人离义行恶，因罪而死。神是不永远怀怒的，他不喜悦恶人的死亡，但喜悦恶人转离恶行。因此，他盼望人能选择一条存活的道路。耶利米书29章11到12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神的心意是给予生命，不是毁坏生命。神急切地期待恶人回头离开恶行，因为人若不悔改，神就无法饶恕。神对人的期望不是死亡，而是乐意赐给人生命。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神的公义不是在于审判，乃是在于救恩。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方面，审判标准的应用。在以西结书第18章30节到32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呀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神不厌其烦地重申、解释、说明，告诉以色列人他是公平公义的。神也清楚地明示了作为神的选民当承担的个人的责任。神借先知以西结警戒被掳之地的以色列民，尽管他们的环境已经变迁，也已经没有太多繁杂的宗教礼仪要执行，但他们仍然是属神的一般子民，即使在异国他乡，也要敬畏耶和华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维持自己在外邦人中的见证。神呼吁他的子民尽快回头，规劝他们回转，与他重新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就会得以存活。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他就赐下新心和心灵，因为新心和心灵是必须以悔改的行动来获得的。大卫在诗篇51篇第10节的忏悔诗中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可见神发出信息的目的不在于定罪使行恶的人死亡， 而是要行恶的人可以悔改，重新归向他。因此，先知这信息有刺激被掳之民，要产生正面响应的用意。他一切负面信息的警戒，都是为了引导被掳之民归向正义之途。本章的信息给我们以下属灵的教训：第一，基督徒的父母应当留意为自己的儿女建立美好的属灵传承，不能将长时间的教导和陪伴的责任都推脱给教会。当他们还在幼小的时候，就教导他们学习敬虔之道，并且为自己的行为学会承担责任。第二，一味的怪罪别人，规避自己的责任，是人类堕落后起初的罪行。我们必须留意，不要在大事小节上将自己的过犯合法化，动不动拿自己的软弱作为犯罪的借口，将罪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前辈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因为神已将他清楚可行的道路向我们启示，使我们可以顺服遵行，所以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属灵的责任。第三，神不喜悦罪人的死亡，他知道人不能够自救，就为人设立了救法。在罗马书3:23-24记载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乐意每个人真实的悔改，离开罪恶，让心心与心灵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掌权，过圣洁公义的生活，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，在黑暗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，做主的见证人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
谢谢唐老师耐心地替我们讲解这一段圣经，使我们明白神是一位审判的主，而当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，神有神的标准，但往往我们读不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误解了神的心意。在审判的标准这一次的讲解里面提到，儿子不为父亲担罪，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在神面前受审判。恶人如果认罪的话，他也必因他的悔改而得到赦免。如果义人离开他的义行去行恶，也必因他的罪而死。神是不永远怀怒的神，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他喜悦我们犯罪的人能够回转到他面前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回转是以西结书一再提到的一个主题。我们每一个信徒当存敬畏的心，活在神的面前，遵守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而且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为主做见证。愿主的话语能够赐福每一个研读的人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主啊，神爱你，因你为我设计，是你给了我勇气，你让我重新得力。哦，主啊，我爱慕你，如芬芳下地的蜜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让我寻求明白你的旨意。哦，主啊，我寻求你，在蔚蓝的天际，飞过辽阔的苍穹，宣告你是我